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诗篇第125篇，请您打开后听我读出。倚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恶人的杖不常落在义人的份上，免得义人伸手作恶。耶和华啊，求你善待那些伪善和心理正直的人，至于那偏行弯曲道路的人，耶和华必使他和作恶的人一同出去受刑。愿平安归于以色列。
弟兄姐妹平安。非常谢谢关牧师、吴牧师还有教会的执事会，让我今天能够回到大家的当中，跟大家一同来敬拜，一同来思想神的话语。在此呢，也祝福大家，求神赐福与国语华基的众弟兄姐妹中秋节快乐，愿上帝的恩惠常与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在我们开始讲道之前，请大家翻开刚才姐妹为我们读出的这一段的经文，然后打开了你的圣经之后呢，就不要合起来，让我们呢一同在神的面前来祷告。亲爱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今天教会众弟兄姐妹都要来读。愿真理的圣灵今天早上就与我们众人同在，引导我们众人进入真理，帮助我们看见你律法中的奇妙，并且引导我们愿意遵行主的道，行在你的旨意当中，讨你的喜悦。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主啊，求你就与我们同在。我们的祷告祈求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这个时代的人缺乏安全感。早前我看一个清谈的节目，从头到尾呢，节目呢都是在教人如何保护自己，保护家居，保护自己的财物，保护自己的身份，所有各种各样的防盗了、防火了、防狼的装备呢都应运而生，目的呢就是要你安心。个人缺乏安全感，整个社会同样也是缺乏安全感。我们担心既有的利益，我们既有的生活的方式、权利、自由会失去。我们看到了很多跟我们不一样的人在我们旁边出现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方式、我们的价值观会随时的失去。所以呢，我们就担心，我们害怕，有很多的不安的情绪。神的百姓同样是缺乏安全感的。几个礼拜前，我在西岸主领一个夏令会的时候，有一群年轻的夫妇对社会的改变感到非常的惶恐，婚姻的定义改变了。他们说，牧师，我连上个厕所我都怕会走错，到底是应该走进男的还是女的，还是不男不女的，不知道，好害怕。药物滥用的问题很严重，华人的信徒受到白人的歧视，也受到了那个 LGBTQ 社区的排挤，各种的宗教进入了他们所住的这个社区，但是教会福音的工作他们觉得进展非常的缓慢。即便他们当中有姐妹被抽中啊，代表少数的族裔向总理去表达意见，即便他们当中也有另外一位姐妹呢，在教育部门里面去编写这个性教育的方案，但是他们觉得他们对未来感到非常的忧虑，觉得教会呢在以寡敌众，没有能力去阻止这个世俗主义的那股洪流，没有能力似乎去改变这个渐渐与圣经原则背道而驰的这个世界。他们就问，他说，我们的孩子不安全，我们自己不安全，到底平安稳妥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得到呢？ 古老的圣经要向我们今天活在21世纪的人说话。今天圣经仍然有话要说，圣经要向我们每一个缺乏安全感的人，还有缺乏安全感的教会说话，要将我们从负面的情绪、绝望的感觉、没有安全感的这个困局当中呢拯救出来。请大家再来读一遍诗篇125篇，好不好？我已经把它打在屏幕上，如果你要看圣经的话，如果你觉得这个字太小了，那我们一起来念一遍，好吧？我们一起来，请依靠耶和华的人。这是一首上行之诗，也就是朝圣者的一首的诗歌。这首诗歌描写诗人跟同胞一起往耶路撒冷去守节，他们的见闻以及感受。他们一同走朝圣的路，快要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诗人就看到一幅的图画。他看到的不是外敌对圣城的虎视眈眈，也不是国际政局的风起云涌，他看到的不是面对危机的人那种惶恐不安的内心。他首先注视的是耶路撒冷独特的地理环境，他在群山围绕的中间建立起来，耶路撒冷的圣殿在城的高处，建立在磐石之上，整个城市呢像一个堡垒，并且呢有高墙四面的围住，整个城市呢像一个堡垒一样，耶路撒冷周围的山丘就成为了防御外敌的一个天然的屏障。从群山围绕着耶路撒冷的景象当中，诗人马上就做出一个属灵的联想，并且得出一个结论。那个结论是什么呢？他说众山怎么样的围绕着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着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耶路撒冷周围的山丘好像神伸展出来的大能的膀臂，保护着他的子民，而神的保护不是一时的，而是永恒不变的。耶路撒冷和建在其上的耶路撒冷建在其上的这个锡安山，在诗人的眼中不是一座城市那么简单，它是象征着神的百姓，代表着属神的人、属灵的人的安全感，从来不在于城市的建设、人际的网络、财务的丰厚、权势的强大，安全感在于神对他子民永恒不变的保守以及看顾。古代的城市生活都是充满了危机的，仇敌是伺机入侵的，要来抢夺、要来杀害的，因此中外如是，城市一定会建造在一个非常的坚固的这个地位上，然后呢会有高厚的这种的高墙，有时候呢会建设防止敌人进攻的护城河。这些外在的东西只不过是我们心灵世界的一个延伸，我们对自然的环境所经历的际遇总是有很多的忧虑、恐惧、不安，因此我们为自己就加上了一层又一层非常复杂的防卫的系统。我们缺乏安全感，我们就不断地用各种的装置、机制、措施、设备、制度等等把自己重重地包围起来，我们相信这些东西可以让我们感到安心。诗人提醒我们，能叫我们平安稳妥的不是这些层层的人为的保护网，能够给予我们安全感的不是人、不是东西、不是事、不是物，而是以不变的爱爱我们、垂顾我们、保护我们的上帝。就有如围绕着众山保护耶路撒冷这个图画一样，大有能力的保守看顾属神的人。我们不需要为自己建造城墙堡垒，因为上帝自己就是我们的保护。我们看见周围发生的事感到不安，我们对自身所经历的这个遭遇感到很多的疑惑、困惑，是因为我们对神的看顾没有太多的信心， 我们总是要从人的身上得到一些的安全感，我们总是要从金钱、权势、学问、地位各种的事物上面得到安全感，我们将永远得不到安全感，直到我们完全相信上帝带领我们、保护我们、看顾我们。诗人说，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他的意思就是说，信得过上帝的人才会有安全感啊，凭信心生活、依靠神的人才会拥有真正的平安以及稳妥。人会改变的，世界会变迁的，一切都是靠不住的，唯有神的保护就像坚固的城池一样，有稳固的根基，有众山的围绕，是坚定不变的。朝圣的人快要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难道他不知道？难道他真的没有看到神的子民其实是面对危机吗？当然不是，但是他选择定睛注目神的保护之上，拒绝让负面的眼睛、情绪蒙蔽了他心灵的眼睛，以致他看不到上帝荣耀的全能。几个礼拜前我从西岸回来，当时 BC 省呢还是森林大火，是加拿大有史以来呢火势最猛烈的一场的森林大火，因此呢那个火灾所产生的浓烟呢弥漫着整个 BC 的省，然后亚省 Alberta 还有美国西北部，哇，都是烟啊，都是烟。虽然是万里无云，是晴朗的天空，但是因为烟霾的缘故呢，我在地上举头看天的时候呢，我看不见太阳，周围都是烟雾迷蒙。诗人选择仰望一片朦胧之上的太阳，拒绝让各种各样的问题来阻挡他寻求上帝、依靠主的这个视线。当年耶路撒冷建造在磐石基上，今天的教会同样是属神的百姓，是被建固在耶稣基督这块坚固的磐石之上。他应许我们与我们同在，不单与我们同在，他更应许住在我们里面，爱我们、拯救我们、保护我们、引领我们。如果我们信得过耶稣基督的话，那么如果我们信靠耶稣的话，我们个人、我们整个教会都不会感到动摇，我们有十足的安全感。什么是依靠神呢？就是凭信心生活。那什么是凭信心生活？就是定睛在神的身上，不论你环境如何，信靠他的应许，信靠他的恩典，信靠他的真理，信靠他的旨意，完全信靠他对我们许下拯救我们、保护我们的承诺。这样的话，你的生活就会平安稳妥，充满勇气，不会担心这个世界所带来的各种的冲击。保罗在罗马书怎么说？他说，你因为信所以立得稳、立得住。任何时候，当我们觉得自己不需要神的时候，我们依靠自己、依靠别人、依靠金钱、依靠制度的时候，我们的信仰就开始动摇，我们就会失去信心、重心，我们就会有跌倒的危险。凭信注目在神的身上，这样的人、这样的教会就会稳妥，就会有安全感。那虽然这篇诗篇没有明确让我们看到到底这首诗篇写作的日期背景是如何，但是它是有暗示神的百姓面对外敌攻击的危险。有的学者认为这首的上行之诗是写在西西家王的年代，如果是那个年代的作品，你读圣经你就知道犹大面对亚述大军压境的那个危机。也有学者认为呢，这首诗歌是被掳后期所作的，极有可能是尼希米以及以斯拉的年代。如果真的是那个年代的话，属神的人经历是异族长久的统治，波斯的压力还是重重的压在以色列民的身上，为了修建那个城墙、恢复敬拜的生活，尼希米遇到各种各样的难处，很多人与他作对，以斯拉也要面对离弃神而敬拜外邦偶像的人，然后呢有那些人与外邦人结亲结盟抵挡神，那些的压力都是很大的。不管这个诗篇的写作的年代如何，诗人在暗示属神的人总会面临一些的危机危险的。 而他要在这个危机四伏的年代做出一个强而有力的宣告，表达一个非常有力的信念，就是依靠神的人，他的生命一定会像什么？锡安山。那么快就睡着了。像什么？锡安山一样。动摇吗？不动摇。你们好像不太肯定哦。动摇吗？不动摇。对，一般来说都要点头的，这一次我要你摇头。动摇吗？不动摇。你看，这是以色列集体的见证。果然亚述王西拿基利落荒而逃啊，180,000的大军被神击杀。果然尼希米只是用了52天就修好这个城墙，以斯拉也成功的率领了神的百姓恢复了敬拜的生活，带来了宗教的复兴。上帝借着以赛亚先知向神的百姓许下保护拯救他们的应许，有没有成就？成就。神借着耶利米先知对以色列人许下回归故土的应许，有没有成就？有啊。神借着撒加利亚先知、但以理先知向神的百姓许下重建城墙的承诺，有没有兑现？有啊。你看，专注依靠神的人，相信神拯救和保护的人，在危险的面前就能够没有任何的惧怕，因为信得过上帝说的话，他一定会兑现的。安全感从来都是来自信靠神一定会成就他所应许的，凭信心来对付外敌的危机。教会历史上凭信生活、专注信靠神话语、神应许的人很多，但是我想今天已经踏进10月份，我就选来一个人跟大家分享一下。马丁路德他生长在一个信徒没有圣经的年代，教会只是用图画了、弥撒了、修行了各种的属灵的操练来去教导圣经。路德却在瓦特堡这个地方逃避追杀的时候，把圣经翻译成人人可以读的通俗的文字。他深深相信，当人读到神的话语的时候，他们就会认识真理，从而他们能够信靠神。有了神的话就有神，所以打开圣经，信徒就可以直接的与神面对面的交通，不需要一大堆天主教留下来的那这些的属灵的操练的程序。他一生都读信神的话语，鼓励信徒在任何的环境当中，你要依靠神的应许，那你就会感到平安，你就会有安全感。当我读到他的 devotional writing 的时候，我对路德对神的话语的热忱非常的感动。他劝诫他的同工，在瘟疫当中你要坚守你的立场，深信神的应许，相信神会保护看顾属神的人。当他的朋友离开世界的时候，他马上写信给他，苦苦的相劝，要朋友抓住神的应许。在你弥留的时候，你要向主祷告，神啊，你答应过我，你救我，你现在就要兑现你的诺言，你要抓住神的应许，你要相信神的诺言，他一定会拯救你，拯救到底。他鼓励人凭信心信靠神的话，凭信来生活。路德认为，一个在神面前蒙恩得救的人，他的灵魂是自由的，天上地下没有任何的权力可以伤害他，神的应许不容许邪恶的势力伤害属神的人，平安的保证来自上帝自己，神保证我们就稳妥安全。我曾经到瓦特堡，我跟韩梅、赵科还有桂英他们一起去拍了这张照片，看到路德他夜以继日翻译圣经的那个小房间，对他因为宗教改革受到的迫害痛苦有更深一层的体会。500年前的这个月10月份，马丁路德并没有意图背叛天主教，但是他没有办法认同教宗的教义，对赎罪券呢的流弊呢提出了异议。他就在威登堡的教堂的门上钉上了著名的95条的这个公开辩论的这个命题，向教廷呢做出一个邀请，善意的邀请，邀请教会来去讨论辩论他认为是不对的事情。但是他没有想到事情发展的那么的快，而且那么的复杂。 他的善意的提问就引来了非常猛烈的攻击。首先道明修会就发难，随后教皇呢也不能容忍他对他的权力的那种挑战，所以教廷对这一位微不足道的这个修士就展开了史无前例的凌厉的批判。马丁路德经历了被通缉、被暗杀、被革除教籍，他的著作被焚烧，被判为异端，终身被剥夺人身保护令，意思就是人人得以诛之。但是他竟然越战越勇哦！开始的时候他完全是一种没有这种的意图要去做什么大伟大的事业的，但是他在艰难的时期他心平气和地写下了教会被掳到巴比伦、基督徒的自由等等这些的书。当德国的国会、皇帝、天主教的教廷在乌牧师这个地方公开来公审他的时候，路德一点都不惧怕。公审人用非常严厉的词语、言辞来责备路德，他说：你怎么假定你是唯一了解圣经的人呢？你想把你的判断放在众多的先贤之上，并且声称你比他们更懂、更了解圣经吗？如此狂徒理当受诛。但是路德他表明他不是反对圣贤了，只是反对不合乎圣经的教导，因此他做出非常著名的申辩，非常简单，他说：除非用圣经来证明我有罪，我不能也不会撤所有任何的言论，这是我的立场。上帝啊，愿你帮助我，阿们。就那么简单。 Here I stand, so help me God。 公审的结果，路德被判为异端，如果不是他的朋友保护他，他的小命早就没了。路德致力改革，心力交瘁而死，但是他离开世界的时候还是忠于他的教导，他抓紧神的应许，引用圣经来赞美神、祷告神。他引用诗篇说：神是为我们施行诸般救恩的神，人能够脱离死亡是在乎主耶和华。人能够在各种各样的攻击之下有安全感哦，平安哦，人能够在死亡之前没有任何的惧怕，感到安全感哦，心灵有这种平静安稳，完全是在乎谁啊？主。是在乎你身边的人吗？是在乎你的钱吗？不是，在乎主。因此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然后呢，永不动摇。众山怎么样？围绕着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怎么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诗人不单提醒，不单提到神的百姓面临外敌的攻击，他更明确指出属神的人要面对一个非常大的危机。那个危机是什么呢？是被盗的危机。他就向神祈祷，求神阻止恶人无止境地来作恶，赐给他忠信于上帝的能力，免得他被盗离开主，加入了作恶的人的行列里面，跟他们一样的去犯罪作恶，得罪神。所以在他的祷告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相信神能保守他不至于被盗离弃主。在第三到第五节就是他的祷告，在这里提到一个恶人的账。恶人的账是指的是仇敌的权势，是夺取神百姓的那个强大的势力。这种的势力可以是军事上的、政治上的、武力上的、暴力上的，不管是什么。恶人的账就是象征着所有将苦难加诸在上帝百姓上面的一切的邪恶的势力，他们对上帝子民的愤，哎呀，总是垂涎三尺，恨不得吞下去。义人的份指的是神的百姓从上帝所得的土地，在诗人的时代当然指的是应许之地，是上帝所赐的。诗人要表达的就是仇敌总是要加害上帝的百姓，神的百姓总是面对各种仇敌的威胁。神的子民面对的危险其实不只是身家性命财库的那种的危险，诗人更关注的是他会不会被盗失足离开主。因此他祈求神 神啊，求你加以阻止，让恶人的杖所带来的伤害不会无了期的这样落在他的百姓的身上。他祈求神让他有力量，不为罪恶所胜，他不要随从恶人伸手去作恶。这里明显的是在描述一个人以及神子民整体面对罪恶的试探。他求神让他的百姓有抗拒的能力，不向恶人的势力妥协。在看来长期无尽的受苦的情况之下，他求神，神啊，你不要让我犯罪得罪你。诗人不是天真认为自己在苦难当中绝对没有被盗的可能，他祷告求神帮助，好让他和他的同胞的灵命不会后退，不会滑倒，不至于犯罪得罪神。你知道邪恶的势力不断的时候，连最忠心最虔诚的人也会有被迫作恶的危险。然而这时候诗篇提醒我，我相信也能够提醒大家，我们当相信神能够保存我们，他有这个能力。对于一个信靠神的人来说，危险压迫永远都不会大到我们没有办法忍受的地步，永远都不会把我们彻底的打败。邪恶不过是暂时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怎么说呢？他说你们所面临的试炼或者忧惑并没有超过其他人所遭遇的，所以你们需要记得的是，上帝绝不会让你失望的，他绝对不会让你承受过度超过你能够忍受的极限的，他永远是在那里帮助你，让你能够度过，让你能够过去。多年前我独自一个人在美国的华盛顿州一个营地里面散步，当我在树林里面散步的时候呢，我就发现了靠山建了一个铁路，这个铁路呢已经呢荒废了。那我当时呢大概呢没有想过那个后果啊，觉得非常有趣，那我就在这个荒废的那个铁路的那个路轨上面呢就行走。铁路上的木条呢早已经呢日久怎么样失修了，有的已经霉烂了，那但是我呢就在一条一条的那个木条上面呢跳啊跳啊跳，觉得好玩啊，那个时候更年轻一点啊、哦那个木条呢咔咔咔咔咔，然后木条与木条中间是怎么样，是空的。然后呢我一看，哇，下面是一个呢深谷。我不禁在想，走天路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是不是靠运气啊，是不是靠胆量啊，是不是好玩啊，是不是靠技巧啊，然后我才能够从这边走到另外一边，我能够才从地上走到天堂，是不是这样？当然不是。基督徒的人生从来不是没有把握的生意，我们走天路不是靠自己的技巧，我们也不是靠自己的胆量，也不是靠运气，我们的神在掌管一切，他没有离开我们，让我们效法诗人向神祷告，神你有能力保存我们，求你保守我走完这条人生的道路，在困难在痛苦当中我要靠你，求你帮助我，不要向那些恶人来作恶得罪你。我知道我有被盗的这个试探来到的时候，我可能会作恶得罪你，求你保护我看顾我。就像彼得他曾经发誓，主我不会不认你的，你记得吗？但是耶稣怎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就怎么样筛你们呢、哦？好像筛麦子一样，但是我已经为你怎么样祈求了，叫你不至于失去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还要怎么样坚固你的弟兄。主耶稣是我们的中保，是我们大祭司，他今天还在天上为我们众圣徒来代求，让我们永远不会失落，因为是主的保守，我们是绝对怎么样安全的。信徒的安全感来自对神的保守有信心，凭信来面对被盗的试探。对中国教会产生深远影响的王明道先生，因为他没有办法认同三字革新运动而受到了很多的迫害，他曾经用昔日马丁路德所写的祷告文来表达他的心声，并且向上帝发出由衷的祷告。 祈求上帝在非凡的时局当中保护他、看顾他。祷文呢记载在《临时纪刊》当中，祷文是怎么写的呢？让我读给大家听。他说：全能永生的神啊，这个恐怖的世界大张巨口来寻找可吞吃的人，我的心软弱，但是安息在你的里面。我的神啊，帮助我，我奉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求你与我同在，他就是我的保障、我的盾牌、我的防卫。他们可以刑罚我、捆锁我、把我撕碎、将我割裂，又或将我烧为灰烬，但是我的生命与你在一起。神啊，求你帮助我，阿们。他真的需要神帮助，在恶人的帐下让他不会向罪来妥协，伸手作恶。1954年，他在监牢当中受不住逼迫，然后他就写了一封悔改书。他没有否认主，但是他承认他是个反革命分子，并且感谢共产党政府呢宽待他，从罪恶的深渊里面把他拯救出来。那悔改书签了之后，他就马上释放了。出了监牢之后，他非常的沮丧，他觉得自己背弃了主，整个人像疯子一样，行为举止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直到1年后，他精神才慢慢的恢复过来，知道自己做了一件事情对教会造成极大的伤害，所以他们两夫妻就回到了公安局，然后呢就否决他先前所签的。因为他否决了先前所签的，他们就要马上怎么样，再一次的被抓到监牢里面，一住就住了22年了。他出来以后，他回忆往事，他还是觉得非常的自责，因为他说：我受不了恶人的帐弄得焦头烂额、丑态百出。他说：如果按照我自己的情形，我会一直失败下去。但是他说：感谢主，神为了他自己荣耀大名的缘故，不容许我长久的失败下去，叫我惨遭失败之后重新站立起来。他感谢神保守了他、塑造他，使他的软弱变为刚强，他的失败变为胜利。他提醒后来的人，他说：当你自以为站立得稳的时候，你就要谨慎，因为免得你跌倒。他向探望他的我的老师林荣宏博士提到，他说狱中的经历给他上了非常宝贵的一课，就是学习饶恕之道。从前别人怎么样出卖他，但是他本着基督的宽恕，宽恕了别人，因为他曾经也软弱，他曾经也跌倒，但是上帝赦免他的罪，挽回他，建立他，他就能够充分体会神的恩典。他求神帮助，让他能够以同样的宽恕来对待伤害他的人，回头过来坚固他的弟兄。诗人在这篇诗篇提醒我们，恶人的仗是厉害的，恶人的仗是厉害的。然而我们作为神的百姓，虽然面对被盗的危机、邪恶的势力，虽然作恶的人不断地看着我们义人的份，哇，好想把他抢过去，但是诗人说：神啊，求你帮助我，免得我伸手作恶，亏损你的名。不要忘记当年主怎么样的勉励彼得，今天他也同样向我们做出勉励。不要靠自己，不要靠人，你靠自己来面对被盗的试探靠不住的，你要靠的是谁啊？长远在天上活着仍然为我们代求的那位中保耶稣基督。那你就会怎么样？有没有安全感？有。有没有安全感？有。有没有安全感？你知道我讲到比较长哦，那你要有点忍耐，我现在才讲第二点嘛，对不对？第三点了，哎呀，时间过得真快。最后了，三点。我的老师严博士说13点，不是13点啊，所以是3点。诗人劝勉会众，你要信靠神的公义。第一点，你记得我说你要靠神的什么应许？哇，有人记得，太好了。 第二，你要靠耶稣的什么？他为我们怎么样祈求啊，代求啊。第三点，你要信得过上帝的公义，你要盼望神的公义一定会得到伸张，平安一定会来的。第五节怎么说呢？他说，至于那些偏行弯曲道路的人，耶和华必使他和作恶的人一同出去怎么样受刑。然后他说，平安归于以色列。神是赏善罚恶的主，义人心里正直立志行善，神就以善良来待他。恶人偏行己路，与义人作对，上帝却会报应施行审判。世人看到神的公义，最终一定会得到伸张的。作恶的人指的当然就是苦待神百姓的人，逼迫神子民的人。可是信徒可以是信徒个人的仇敌，也可以是神的百姓教会整体的仇敌。无论恶人如何作恶，他最终都要面对神的审判。诗人大卫在另外一篇的诗篇里面劝诫神的百姓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他怎么说呢？他说，因为他们如草，好快就会被割下枯干，又好像青菜一样快要枯干，还有骗食恶人就要归于无有。大卫怎么说呢？他说，我看见过恶人大有势力，就好像一棵青翠的树在本土来生发。但是他说，有人经过那个地方的时候，不料这棵树有没有？没有了。我也在到处寻找他，大卫说，但是看寻找寻到吗？寻不着。为什么？因为义人不永远恶人不永远长久的。他鼓励神的百姓，他说，当依靠耶和华行善，住在地上，以神的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乐，又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耶和华，依靠他。恶人他说是弓上了弦，刀出了鞘，要杀害行动正直的人。但是我们绝对不能为恶所胜，因为神要叫恶人如烟消灭，义人却一定会蒙眷佑，承受神所赐的地土，永居其上。所以他在诗篇三十七篇总结说，你要去细细的去观察那些完全人，观看那些正直人，因为和平人是有好结局，至于犯法的人必一同灭绝，恶人终必剪除。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恶人是大有势力的，但是弟兄姐妹，战争还没有结束呢。教会当有属灵的眼睛，看到神公义会伸张的一天。教会当有坚定的信心，相信神公义是会胜利的，绝对不会容许邪恶无了期的迫害属神的人。当我们对这个未来有盼望的时候，那我们的心就会安全感，才会稳妥，不会被忧虑被恐惧来战胜我们，以致我们每一天都活在惧怕当中。诗人最后带领全体会众说出祝福的话，那句话是什么？愿平安归于以色列。这是诗人和全体会众所盼望的愿景，就是赏善罚恶的神会将平安赐下。诗人要会众看到上帝最终会向列国施行审判，叫敌对他的子民的征战平息，平安一定会来到的，一定会实现的。这个平安不单单是外在的平安，也是人内心的经历的平稳安静。 Eugene Peterson 在《天路客的行囊》这本书里面这样说过一句话，他怎么样翻译这句话？他说，愿以色列平安，如果你用直接的白话的直白的话来翻译的话，可以翻译作，以色列啊，放轻松点吧。英语就是 relax， 或者是我的孩子很喜欢说的一个字 chill chill 神的百姓呢，上帝掌管一切，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教会，他最终要成就救恩，将仇敌一扫而清，拯救我们脱离邪恶。他永远与信靠他的人同在，就像众山围绕着耶路撒冷一样，他保护我们，他不断地向我们保证，他永远不离弃我们。我们的生命是有根据的，对神有把握的人心灵就会平安。神的百姓啊，你不要庸人自扰， 信靠神的公义，盼望神的实，盼望神的公义会得到伸张，内心平安的未来一定会到的。你看到的时候，你就能够马上经历安全感 chill。 神保守看顾你，从今时直到永远。行走天路真的不容易，有时候我们会遇到非常恶劣的天气，有时候会遇到非常猛烈的攻击，有时候你会失足，会滑落，甚至跌倒，但是不要忘记神他一直保证他看顾我们，我们就能安心。使徒保罗非常明白这个道理，他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时候，他提醒教会主要来了，他说主快来了，基督耶稣将会拨乱反正了，神的审判会临到行恶的人。信徒啊，你当信得过神，信靠神来度过每一天，无论今天是如何的艰难，保罗看到是平安的未来啊。他就劝勉信徒说主已经近了，然后下面那句话是什么？应当一无挂虑。他们又说主已经近了，所以你们现在呢要怎么样？哎呀，怕得要死的过活吗？没有，他说主快来了，主要来了，主已经近了，你们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然后他说神赐人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面怎么样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他说上帝像站岗的那个守卫的士兵一样保护你，看顾你。当你知道主的日子来到的时候，当你知道神所应许的那个平安一定会成就的时候，你现在就会经历真平安。这个平安他说一直延伸到我们内心的深处，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他的看顾是延伸到我们灵魂的深处，顾及你最深的意愿，叫你心灵得到安全感。因为这份平安，保罗所面对的逆境他就不气馁，他经历的艰难他也不觉得怎么样，他说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也知道怎么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就是那么简单，保罗靠的不是自己，他不是靠别人，他不是靠金钱名利权势，他靠的是主啊，他靠的是看见神的公义会伸张，看见主耶稣基督一定会快来，然后终极的平安一定会来到。今天我们就觉得安全，一个有安全感的人是能够面对各种境遇的人，他知道神与他同在，所以就刀枪不入，百毒不侵。这种坚定的信心叫保罗成为了神所重用的宣教士，将平安的福音传到外邦人当中。有这种安全感的人，他的人生是绝对精彩的。那在教会历史上面，我今天说了两个故事，那最后我再说一个故事好不好？好不好？不好也要说了，因为已经暗了，这个图画图片已经出来了啊。像保罗这样精彩的人呢的确不少，其中一个呢是帕特里克。帕特里克如果用英文呢可能你会就是比较知道他是谁， Patrick。 帕特里克生长在一个有基督信仰的家庭，他父亲呢是教会的执事，但是他年轻的时候呢他很反叛，他不相信神，他也不好好读书。16岁那一年呢，他给爱尔兰的海盗呢掳走了，从英格兰呢带到爱尔兰呢做奴隶。虽然当时罗马帝国呢已经不再迫害基督徒，但是爱尔兰并不是在罗马的那个范围之版图之内，在当时来看还是蛮夷的地带。所以 Patrick 呢在当地呢受了很多的苦，在苦难当中他悔改，他信耶稣了，他向神祷告。过了6年的奴仆的奴隶的生活，他历尽艰辛呢，哎呀，终于呢成功的从爱尔兰呢逃回英格兰去。哎呀，家里的人都非常开心呢，一家团聚了，然后呢大家呢都拥抱在一起啊，就彼此承诺我们一辈子都不要分开了。但是帕克里德他却听到了神的呼召，要他到什么地方去啊？爱尔兰哦。要他回到爱尔兰哦。 要把福音传给当时被视为蛮夷的爱尔兰人。哎呀，后来他就与家人道别，他就回到爱尔兰，终其一生在爱尔兰传福音，走遍了爱尔兰的每一个角落。他虽然经历了各种艰难苦难，生命经常受到威胁，但是他从来都不放弃。他说，我只是一个乡下人，我是一个无知的人，我认识的字不多，我又是一个逃犯啊！但是神竟然呼召我为他做工，我靠赖主的恩典来完成使命。 Patrick 就改变了爱尔兰。当欧洲大陆进入黑暗时代的时候，爱尔兰的宣教士神学家再一次将圣经在福音带回欧洲大陆，再一次在欧洲宣讲福音，让欧洲的属灵的情况起死回生。这位伟大的无畏的帕克里特，他写了一首圣诗，直到今天华人教会都很喜欢唱的，是什么诗？在你的赞美诗里面有的，主是我万有，也可以翻译作主是我，成为我的意象。另外他写了一篇祷告文，名为 St. Patrick's Breastplate， 圣帕克里特的护心铠甲。祷文是这样写，他说，今天我奋力而起，神的力量为我领航，上帝的大能支持我，上帝的智慧带领我，上帝的眼睛向导我，上帝的耳朵倾听我，上帝的口舌教导我，上帝的双手守护我，上帝的道路引导我，上帝的盾甲庇护我，神是我的主，拯救我脱离恶魔的诱惑，无论恶魔是单还是重，神是我的主，拯救我免于敌人的诅咒，无论敌人是近还是远，帮助我击败一切腐化人类肉体与灵魂的邪见，帮助我击败一切加害于我身心的残酷的力量。今天基督庇护我，使我免于毒害与猛火，终有一天我将获得无尽的报偿。然后下面非常有名，他说，基督与我同在，或在前或在后，基督与我同体，或在下或在上，基督在我身旁，或在左或在右，行住坐卧之时皆不须于离也。思我者，基督必存其心；谈我者，基督必存其口；见我者，基督必存其目；闻我者，基督必存其耳。今天我奋力而起。教会，你觉得今天四面楚歌吗？你觉得你的生存受到威胁吗？靠神的应许来对付所有外来的压力，他答应过你，依靠神的人必向锡安山永不动摇。教会啊，你觉得上帝好像离开了你吗？你现在在种种的压力下，你会失去信心，会有背道离弃信仰的可能吧？你要记得世人的提醒，上帝从来没有离开过。你要相信，靠赖耶稣基督今天在天上为我们的代求，来对付被盗的危机，求神来善待你，施恩怜悯你，让你不会在恶人的帐下，你也随从恶人伸手作恶。教会，你觉得今天你的际遇、社会的现象叫你心灰意冷，叫你意志消沉，那么你要仰望神的公义一定会伸张的，这个应许你一定要抓住，凭着你相信神，平安的未来你要看见，看见了你就会心里面安稳。那些行善正直的人，上帝与我们同在；那些偏行弯曲道路的人、作恶的人，上帝一定会刑罚审判。面对各种的变迁、各种的冲击、各种的动荡、各种的不安、未知的将来，教会啊，不要忘记，你们是建造在耶稣基督这坚固的磐石上。教会靠的从来不是人，教会靠的从来不是制度，教会靠的从来不是金钱、权力、势力，教会靠的是主耶稣基督。 众山怎么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着他的百姓，他的教会，从今时直到永远。因此你是安全的，你是稳妥的。 Chill， 愿神的平安与教会同在。我们一同祷告。神啊，谢谢你，你答应过我们，你爱我们，爱我们到底。你答应过我们，你拯救我们，也是会拯救我们到底。你答应过我们，你要再来，你会拨乱反正。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一切的乱象，今天我们看到社会当中的种种的不义，神啊，你一定会对付。让我们安静在你的面前，凭信心的来仰望你，等候你。让我们在恶人的帐下，不要随从恶人去作恶。愿主怜悯我们，愿主的平安临到我们，愿平安归于属神的人，从今时直到永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